主内平安。今天的主题是有关于我们的困难，所以敬拜的时候敬拜队带我们思想最近我们有困难呢，我们要依靠神。所以呢，先我们做一个民意调查，看看大家最近遇上什么困难啊。如果你有面对以下的困难的话，请你举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会众大概面对什么哪一些困难。如果你在工作方面面对困难的话，现在最近的时候，请你举手。工作上面不是很多。那在学业方面的学习方面面对困难呢？都有一些。那么在侍奉方面或是属灵方面的有困难的，侍奉人员都举手。那么在家庭里面遇上困难呢都不少。如果以色列王大卫坐在我们中间的话，他全部都举手。他工作方面有问题，家庭有问题，他的侍奉也遇上问题。今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五章六章这两章，来看看大卫他虽然做了以色列王，他面对那么多困难他怎样去依靠神有那个出路呢？我们在看圣经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使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去按你的心意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困难。你知道我们现在面对各种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可以见到盼望，见到有出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下头四章讲些什么。头四章是讲大卫他做犹大的王，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的一个王。因为扫罗之前那个以色列王，他追杀了大卫十几年，然后扫罗死了以后，大卫了做犹大的王。然后五章开始大卫做全个以色列国的王。这里五章三节到五节就是说以色列的众长老高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在耶路撒冷做全以色列和犹大的王33年。所以呢，之前大卫在犹大的地区做王7年，然后现在在全以色列做王33年。那他一共做王几年呢？40年。然后我们正式看第五章第六到第九节，就首先就讲大卫他做了王以后，他首先就攻取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作为他们以色列的一个首都，一个capital叫大卫城。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就是整个国家一个中心的地方，所以他首先去攻取这个地方。然后请你们读第十节，预备起。为什么大卫渐渐强大呢？神与他同在。所以不是因为大卫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厉害，当然大卫有他的能力，但是不是单单靠他的能力而是因为神跟他同在。然后他开始顺利了，所以第十一节就是推罗王西兰差派使者来见大卫，又送来香柏木、木匠、石匠，他们就给大卫建造宫殿。所以呢，开始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了。那十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已经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因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的缘故使他的国兴盛。所以呢，连大卫也自己很清楚知道以色列国越来越强的原因是因为神要他做王。请好像这里好像很好了，就大卫做以色列王好像好好的，什么都很顺利，是不是？但是呢顺利不久 之后就出现第一个困难。我们来啊，请你们读十七到十八节，来看一看第一个困难是什么。预备起。所以呢，大卫做完以后，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他马上遇到困难。他第一个困难就有敌人 来攻打他。为什么之前没有来打他呢？因为之前没有看他，哇，很没有看到他做王那个就是很强大，很厉害。但是现在他们都知道，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越来越厉害。如果现在不马上去下手，杀他的话，可能将来的话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就很难去除掉大卫啊，所以呢，大卫就逃到他的宝藏去，去躲避起来了。那腓力士人他们面对这个威胁，就是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这个威胁，他们就去杀大卫。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现在是王，有敌人来攻打你，你会怎么办？第一个选择就是你一直躲在这个宝藏里面。如果你选择这个一直躲起来的，请你举手。没有。好的，第二个选择就是你是王，我不一直躲起来，我就是要面对这个仇敌，我要去打他们，攻打他们，请你举手。这是很正常，大部分。有没有第三个选择？这个没有举手的是选择什么？听天由命。祷告，哇，很厉害，已经知道那个剧情了。所以呢，通常我们都是有敌人来我们就去打他，就是很正常。但是大卫怎么做呢？怎么面对呢？请你们读这两节，预备起。所以好像你们有些人讲，就是你们不是打他，也不是躲起来，是第三个选择，就是祷告哈。大卫求问求问耶和华问他，我可以上去攻打他吗？所以他心里面都想一定要攻打他，我们有能力，我们有军力我们去打腓力士人。但是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求问上帝，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神你会把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然后呢，神回答大卫说，你可以上去，我一定会把腓力士人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呢，我们看见在神在大卫心目中的地位怎么样？非常重要。他不是跟他们的什么军师他们的一个团队去商量，他首先第一个商量是问上帝然后神也跟大卫的关系很亲密，所以神马上就告诉大卫那个答案，他可以上去。于是呢，大卫就击败了腓力士人，然后他自己说，就是他自己也见证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我的敌人，所以他也见证在这个战事里面，他见证神帮助了他去打仗，所以可以打胜那个敌人。好的，然后你觉得大卫的困难解决了吗？一定不会这么简单，通常一个困难解决了，另外一个困难又来。我们看下一个困难，请你们念这几节，预备起。 所以刚才看起来好像那个困难解决了，但是那些敌人你打了他，他又上来攻打你，所以呢大卫又再次求问耶和华，他不没有以为啊，之前已经求问过了，现在不用求问了，他还是有新的困难，他再次求问神。那这一次上帝跟他讲的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长了很多，是不是？他耶和华就是很仔细的去教大卫怎样去打仗啊，你不要直接上去，你要绕到他们后面，要怎么从山林对面攻打他们，听到山林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赶快行动，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去击杀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呢，这次神就是很仔细的去教大卫怎样去打仗，然后大卫就听耶和华的吩咐去做，然后呢就击杀非利士人。所以这样看起来，第一个困难就是有敌人，这个困难呢就好像解决了。我们也看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属灵的功课，就在你们的程序表里面第一个困境里的出路，第一个出路是什么？神呢？求问神啊，很厉害啊，因为两次19节跟23节两次大卫都求问上帝，所以你可以填着求问神。这个我今天我们学到第一个功课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求问神。那你觉得这是大卫第一次去求问神吗？ Sorry， 你觉得是大卫第一次去求问神吗？不是。其实之前在撒母耳记上还有下之前呢，出现了5次大卫求问神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求问神是大卫跟神之间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是成为他一个 lifestyle， 他一个属灵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常常都去求问上帝。然后你看见他问了以后又问，比如说这里，哎呀，这里大卫求问耶和华，然后又问，他问完以后又问，所以呢，我们可以向大卫学习。有时候我们问了以后啊，好像不太清楚，然后再问，很仔细的去分辨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当你遇上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求问上帝？有没有很多的去求问上帝？如果有就好了。但是我们会不会觉得啊，旧约就是大卫听到神的声音，这只是旧约的例子呢？但是新约有没有例子呢？新约我们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吗？当我们求问神，你没有试过听见神的声音？如果这么清楚的话，比较少，但是新约都有例子的。在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这样讲，他有曾经三次求主使那根刺离开他，但是他听到主耶稣对他讲，就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可以听到主耶稣的声音。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年代，我们相信如果你求问神，你很安静的，你很全心全意的去求问神的时候，神是真实的，他是信实的， 他一定会回答你，如果你是很用心的去求问他。但是我们看见大卫跟保罗他们两位，他们都很清楚听到主的声音有什么秘诀呢？你们想听到神的声音吗？都想，就是求问他也想知道一个答案。那有什么秘诀呢？第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像大卫跟保罗一样，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一个很 close 的关系，就是很密切的关系。这样你求问神的时候，你就可比较容易听到他的声音。第一个秘诀就是跟神有一个建立好的关系。那怎样建立呢？平常要做什么？ 祷告，学习祷告，读经，上主日学，听到，然后你越来越认识上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意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去寻求到上帝的心意。所以呢，平常是要下一些功夫去跟神建立关系，就是每天有灵修，有祷告。好，第一个秘诀呢是什么呢？第一个秘诀是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面。如果你去酒楼饮茶，很吵，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吗？比较难，因为周围的环境很吵。但是呢，除了环境安静以外，你的心也要安静。好像这里很安静，环境很安静，但是你的心安静吗？但是如果你的心里面很多声音，很多杂音的时候，你就比较难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呢，我家里的电视机前面有这个字，这是一个指针。好，我见到这个镜那个指针，我就很喜欢，就马上买起来，然后放在我的电视机面前来提醒自己不要常常开电视。因为呢我从小到大都很喜欢看电视。好，就是我去到美国没有香港的电视吗？我们家都装了一个香港的电视，就可以看香港，跟香港同步，可以看那些电视剧，所以我就很喜欢看电视。所以呢，有这个字来提醒我，我开电视之前就是要安静，你要跟上帝聊天，你要听到他的声音的话，一定要很安静的环境。所以呢，你回家以后，下班以后回家也要制造一个宁静的环境，然后可以多跟上帝聊天，然后听他讲话。弟兄姊妹， 你怎样在可以多些安静的时间去求问神呢？每天有什么时间？早上或者是晚上，就不用工作的时候我建议就每天有灵修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可能是30分钟吧。有些弟兄姊妹他用1个小时来灵修就比较长的时间，你就可以在Quiet time， 在安静的时间里面去求问神，去聆听神。然后我也建议你们就是每年有一两次安排一个比较长的退休好像普通话团契上个月有来那个普通话团契退休的请举手都有一些那一天够不够？不够，太短了。所以我建议你自己另外安排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去退休，去在神面前安静。我每年呢都会安排一个长的退休8天的我下一次去就是下个月就8天。为什么有8天呢？因为如果你去求问神一些东西的话，一天不够时间，通常要8天。其实8天是9天8夜，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安静，只是宁静的，然后手机又关掉，好，就是这样才可以很安静，很专心的去读经，去祷告，然后聆听神的回应所以呢，鼓励你们除了灵修以外，也安排一些退休的时间去在神面前安静。好，所以我们第一条出路就是求问神。然后第二条出路呢是与神什么呢？刚才我们看见大卫去打仗然后大卫去求问上帝你会不会把敌人交在我的手里呢？然后上帝回答就是我一定会把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大卫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我的敌人。所以呢，看见大卫去打仗的时候，是谁跟他一起打仗？耶和华，有神跟他一起。所以不是单单大卫和他的军队，还有神 跟他一起同工。然后呢敌人在打他的时候，然后耶和华很仔细的教他怎样去打仗，然后也说神自己也说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去击杀非利士人的军队了。所以这里很清楚讲到，就是谁去击杀敌人？神。但是大卫有没有去打？ 都有哈，所以你见到一个图面，一个图画，就是大卫很用力的去打啊，然后啊，神也在他面前去打。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属灵的功课，就是在困难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做呢？就是与神同工，跟神一起去面对那个困难，邀请上帝与你一起去处理那件事情。那今天神有没有跟你一起去工作呢？有没有跟你一起去面对你的困难呢？好像这一次其实讲到通常都很少去讲这些历史书卷嘛，是吗？但是呢，我们过去两年，我们五堂，我们大堂五堂都讲这个撒母耳记上下。那对于我们同工来讲呢，就是有一些难度，因为旧约很长啊，很多节，然后你要这么多节两章里面找一个主题很难。那当时候呢，就第五、第六章不是我自己选的，是我给分派的。那我分派的第五、第六章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来读之前的经文，也读下面的经文，然后想了很久啊，这两章很难啊。如果你回家你看第五、第六章的话，他讲了很多事情，他讲了六样的事情，就是很难去找一个主题。然后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向神发怨言。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我被分派到这两章，如果我讲后面的第七章的话多好，就是很容易讲，就是我就有些埋怨了。然后我就开始祷告，就是耶稣，你要我讲些什么，你要我讲些什么，你就告诉我吧。然后很快我的眼睛就明亮了， bling bling， 然后就看见了，哇，这么多困难里面大卫怎样去全都跟神有关，就是神才是他的出路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呢，很快就大概半个小时以内，我就把大部分的内容都写下来，就是今天跟他分享的这个sermon 的内容都写下来，都很顺利。所以呢，在预备这个讲道里面，我经历了求问上帝，然后也经历了与神同工，就是我可以看见这些内容啊，可以讲到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功夫，而是神来帮助我。好，所以神是非常真实的，还有他非常信实的。我们可以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求问他，也可以去邀请他跟你一起同工。你就很简单去问神啊，我应该怎么做啊，你教我，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说什么，你就告诉我，放在我的舌头上面。那教会里面除了我们传道人以外，还有干事。你认识干事吗？其实我们教会恩福堂里面有70位干事那么多，他们都是做一些行政的工作哈 ，administration。那有我们跟干事的合作都挺紧密的有一次，一个女的干事她跟我分享，就是她要负责就是听电话啊，要跟弟兄姊妹联络。然后她有一次她听完一个电话，然后她来告诉我，刚才那个姊妹很凶，然后好像骂她，然后她听完那个电话以后就哭了。他觉得很委屈，也很害怕，很害怕，所以呢，他就来告诉我。好，那么另外一个男的干事，他这样分享，他也要需要听电话的，他说有一次接到一个电话，这个弟兄姊妹就讲，我是恩福堂的会友，我有奉献的，为什么你们这样子？blah blah blah， 就在 complain， 就是在投诉。然后呢，这个男的干事他就很惧怕，他以后要接电话的时候，要坐在那个 counter 要听电话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害怕下一次是哪一个 VIP 来打电话呢，会不会骂我呢。然后我听完他的这样子的这个经历以后，我就问他，我们在教会工作耶稣在教会里面吗？肯定 耶稣肯定在教会里面。那么如果耶稣在你旁边跟你去接这个电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他就幻想啊，如果主耶稣在我旁边跟我去面对这个 VIP 的话，我就比较镇定了，没有那么胆怯了、啊、所以呢我就跟他分享啊，就是每一次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主动去邀请主耶稣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去面对这些困难，你就比较镇定了。好的，除了耶稣肯定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么耶稣在你的家里面吗？在。耶稣在你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吗？耶稣在你的学校里面吗？都在。你需要神在你遇到困难的地方出现吗？需要。所以呢，我们在每一个方面，无论我们去到哪里，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邀请主耶稣跟我们一起去面对。尤其是如果你带孩子，你需要耶稣吗？更加要，因为带孩子很难的，所以你家里也要邀请耶稣跟你一起去带孩子。好，所以我相信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就那个重担没有那么重，我们就变得很轻省。因为大部分的工作你就会发现，好像大卫他在打仗的时候，他发现啊，神就是在我面前冲破那些敌人，就是神在我们面前击杀那些敌人。所以当你尝试去邀请主跟你一起同工的时候，你也会跟大卫一样去发现啊，原来是神做了这些工作，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上帝完成的，不是我自己的功劳，你就觉得比较轻省。好了，这个我们学了两个功课，然后呢第六章开始呢大卫又面对另外一种困难。好，请你们念第一第二节，预备起。好的，所以呢第一个环境呢就是大卫想就将这个神的约柜运去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首都嘛，首都如果有约柜就才有那个身份，还有神的灵在。那这个神的约柜就好像那个图这样子，就是有两个天使两个基路伯在有约柜上面。这个约柜呢不是普通的一个柜那么简单，而是代表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代表神的一个物件。然后呢请你们读这三节，预备起。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用什么方法将约柜运送到耶路撒冷呢？红色字，还有是什么车？新车哈，你觉得这辆新车怎么样？啊，都挺好啊，新车好像很有心，就是很特别为了这些运送而特别去选一辆新车去安放在一个车上面去运送到这个约柜上去。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在车上面，好，我一直看。预备起。 出状况了，就是本来是好好的放在车上面，但是那个牛几乎绊倒，然后呢那个乌撒就伸手去想扶住神的约柜，也就是乌撒他死是不是死得很惨他就是他本来是有一个好心好的心，就是去扶住这个神的约柜不要掉在地上，但是呢第七节就是很清楚讲到这个动作是怎么样错误的，就是错误的动作，所以神的怒气向他发作，就当场击杀他，然后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所以呢这个用手扶住神的约柜是一个问题。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神在400年前的时候，他在律法书已经讲得很清楚，已经讲得很清楚呢，就是在民数记4:15，就是全营出发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工具揭盖完了以后，要遮盖包括这个约柜也要遮盖，因为都是神圣的不可以让其他人看见，所以要遮起来。然后呢歌侠的子孙就要抬起来，所以呢是不是放在车上面呢？没有提到新车什么，所以那个新车呢是大卫自己和他那些人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他们解决问题的是用自己的方法，不是根据圣经的方法。圣经怎么讲呢？就是歌侠的子孙要抬这个约柜啊，只是他们不可以触摸这个圣物，什么圣物都不可触摸，触摸呢就会死了，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应该抬的，都应该抬，所以已经两次是要抬的，但是他没有跟圣经去做。用了新车，所以就出状况死人了。好，他们没有就是很仔细去想，就是这个约柜不是普通一件东西，而是神的灵在，所以这么尊贵的一个约柜应该很小心的去处理。那怎么办？应不应该继续抬约柜？好，我们请大家读这4节，预备起。那大卫怎么办？有没有继续抬约柜？没有了，就好像那个问题好像广东话卡住了，就是卡住了，卡住了啊！大卫不敢继续抬这运送这个约柜，不然更多人被神击杀了怎么办？所以呢就把约柜运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家里面，就是俄别以东的家里，就是他死就他们死吧，就不要我们死。但是呢事情不是这样，11节就是约柜到了他的家停了3个月，然后神就祝福那个家和他的家全家。所以我们看见虽然约柜是那么神圣，但是如果是用一个很尊敬的态度根据圣经的方法去处理的话，是神会赐福给他的子民的，就不会击杀他们的。然后呢就有人告诉大卫说，就是耶和华因为神的约柜的缘故，就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于他的。那大卫听见就很欢欢喜喜的，他就去那个地方，然后欢欢喜喜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的家抬上大卫的城里去了。所以看见大卫他在3个月里面做些什么，他悔改啊，他也没有思想，他也没有看圣经，他可能看到民数记啊，原来我们为什么有人死了，有人出状况了，是因为之前的方法错误啊，所以他有反省，有悔改，他这次就抬了。然后第14节， 大卫竖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dance with all his might， 就是用全力 的去跳舞，因为他很高兴，就是很兴奋。十五节，这样大卫和以色列全家以欢呼和脚声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了上来。好，所以呢，第二个的困难就是跟侍奉有属灵有关的困难就这样解决了。我们学啊，就是好像这个图画，就是大卫在前面跳舞，然后那个帐幕里面就是约柜，因为要盖住嘛，好就抬。我们学到第三个功课，在困难里面我们要悔改啊。但是如果你有错没有错的话，但是如果问题持续发生的话，可能有一些东西你一定要改的。然后什么？神呢，就是在他们等了三个月，然后也改了方法，好抬上去不用新车了。好，所以等候神，等待神。所以当我们有一些困难，就是给卡住了，给卡住的时候。我们这段时间该怎么做呢？就应该学大卫一样，就悔改，看圣经有什么指引，神怎样领导我们改了以后，然后等候神的时间，然后神工作的时候跟着他的方法，就事情应该会好起来。教会里面我看见不少单身的姊妹他们想有伴侣，他们想结婚，但是呢有些呢就没有根据神的方法去找配偶，他们用自己的方法网上去认识啊，或是有一些出边的机构他们付钱，有些 speed dating， 就是见面一两次，可能一个月以内他认识那个人就 马上拍拖，这不太认识他啊，他知道他好像觉知了成为基督徒但是他还没有稳定的基督徒生活，没有去教会，没有团契的生活，没有查经哦，他已经觉知了，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就拍拖了。那怎么办？以后有什么状况？那大家一个信主，一个没有信主，不是认真的信主，他们的价值观肯定是不一样，所以交往的时候很多问题，如果结婚以后。更多问题，有些离婚 都有出现过，所以呢在我们遇上一些困难，比如说有些感情上的困难我知道当中都有不少单身的姊妹，就是如果我们遇见这些困难的时候，就是我鼓励你，就是求问上帝啦，求神帮助你啦然后根据上帝的方法去面对面前的困难，就是不是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因为神不喜悦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拍拖结婚。好的，弟兄姊妹，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困难你觉得自己需要悔改的呢？有什么困难是因为当中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所以需要改，要悔改，然后等候神的时间呢？好，我们总结今天在困难里面有三条的出路。好，第一条出路我想你们就在这三个出路里面选一个，就是你觉得今天我要带回家的，你自己选一个。好，如果你选求问神的话请你举手三个都可以选的，如果你觉得三个都可以应用在你身上的话。好，请问神举手。好的，然后与神同工。好的，希望你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与神同工了。要悔改，要等候神。都有，感谢主。那么呢，我们现在就开始去求问神，所以我安排一个安静的时间，让大家去求问神还有鼓励你们来我们教会的默想祷告会，就是今年开始是我带这个祷告会，就是每个月有 两个小时在神面前安静去祷告，聆听神的话语，然后求问他的心意。下一次就是这个月26号星期三晚上7:30在18楼。好的，现在我们预备，请你放下手上的东西，可以放这个音乐，你可以闭上眼睛，让自己安静下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主。圣经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请你回想最近一个困难，你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一个很困扰你的难题。当你想起这个困难，你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呢？当你想起这个难题，你有什么情绪呢？跟着，请你跟主耶稣去分享你这个困难，以及你在当中的感受。你可以跟主去分享这个困难。主耶稣绝对能够明白你的经历和感受，你现在可以求问上帝，求主给你指引，给你方向，可以求主教导你该怎么办。主啊，我们很渴望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很愿意知道你的心意，求你引领我们走每一步。在你众多的困难里面，有哪一个困难你最需要有神跟你一起同工的呢？你现在可以邀请主耶稣和你一起去面对这个困难。主啊，我们愿意经历与你一起同工的那种喜乐和轻省，我们需要你的灵在， 临到我们的工作的地方，我们需要你临在，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教会，与我们一起同工。在你不同的困难里面，哪一个困难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导致的呢？有哪一个困难是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吩咐而导致的呢？你现在可以祈求神的饶恕，主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听从你的教导，我们也要等候神你的时间。求你聆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